我是卡森，
我是全泰，
我是老爷，欢迎收听全糖大冰奶，
耶、yeah ！
我们书接上回，
书接上回是对岸用语吗？马上切入主题，
对岸用语的部分吗？
我不知道哎、欸，就是我不会去很刻意的去区分是不是对岸用语，我只是单纯的就是我想要表达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立刻闪过我觉得最能够表达我意思的词，我就用了，我不会管它是哪来的。
就是根据之余警察说法，你这样就是已经被文化侵略了。
嗯，对，
所以被侵略怎么了吗？
不是，我其实觉得这他们很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就是文化侵略，然后让大家就是接受他们的语言，接受他们的文化什么之类的，可是他们没有想过台湾一直都是一个很多种族的文化，那甚至于近期都还有很多就是来自对岸的新娘，或者是嫁来台湾啊，或者是就是娶了老婆之后回来台湾住啊，类似这种人。然后包含就是我一直都很反感，就是有人说什么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听过这个词语，所以这些词一定是对岸用语。因为我是外省二代，现在普遍的台湾我们这个年纪的人都是外省三代到四代，
嗯，
可是我自己就是外省二代，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他们很多所谓的他们口中的之语，真的是我从小到大我们家人就会用的语言。
就我自己是外省第三代，就是像上一次也有讲到有一些东西像立马，那我就讲了，其实我小时候立马这东西台湾是就是有人在讲的，
嗯，
所以就是像这样的情形，我其实也有看到在网络上的讨论，也有扯到外省人的话题，然后就有说有些人抓，然后就有一些反感对岸用语的人就说，哦，有些人说某某些词不是之语，是外省用语，然后我其实蛮生气的、欸、当下，因为要不是那是已经是我挖到是以前的讨论串，不然我真的很想下去回说什么叫外省用语啊，
就是难道外省人不能讲中文，
就外省人不是台湾人吗？
对啊，
我觉得你对就是对岸有这种就是政治上的防御意识是没有关系，因为毕竟在安全上可能就是需要有一些这样的意识，但是你外省人是自己人，你把自己人这样切割，那就是你已经陷入这种台湾自己人自己分裂的这种问题啦，是有点严肃啦。那嘛，反正就是说，我觉得讨论就是对岸用语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谬误的东西，就是真的不要一直把它带进来啦。就是像我跟希特，我们这样，我们看了也是会觉得颇荒谬的这样子。
嗯，
不过我觉得这一期我可能会比较想要探讨一下，就是所谓的用语被文化侵略这件事情。因为比方说，先撇开对岸用语，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就是你会想不出来怎么用，比方说有些就是要用英文表达，或是就是用日文表达，
嗯嗯，
因为像我英文不好，可是有一个东西我一直很困扰，就是我想不到我要怎么用中文去表达修崩这个词。
嗯，
修崩是什么？
对，但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但它是一个日文，
嗯，
就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用中文去表达。
嗯，确实也蛮多这种的。你知道晶晶体吗？
晶晶体
我听过，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晶晶体哦，这个东西是出自于康熙来的，就是有一个女艺人嘛，就好像叫什么晶晶的这样，然后她的特色就是她会一直在，就是她讲话总会夹杂英文单词，而且是那种已经夹杂到令人有点快要生气的那种。
是就是大家调侃 ABC 讲话会有那种感觉吗？
对，但是通常就像老爷讲的，就是你会是一些比较觉得用外文讲比较顺的，你就会有点这样子很顺畅的这样取代一下，但那个晶晶体它就是已经有点离谱，就是它会我随便乱举啊，就是比较模仿的不太像，但我它就是已经是到那种，对啊，所以我就要先吃一口我这个 Apple 啊这样子。
哦，它都是用最简单的词，就是明明就中文就好好的词，
就是说你没有必要连这个都要用英文单词，但他就是一定要用英文单词，这样就是很已经很离谱了。就是这本 book 我就觉得这本 book 不容易 read， 这样就是这样子
啊啊，
就是会很想掐死他，这样就是晶晶体啦。对，那个是比较离谱的例子，但确实现在宅圈也蛮多这种日文用语，就是会比较方便用，你就会取代中文。
对、
嗯、对，像有一些金根
啊、
哦，你们知道金根吗？汉字的金根。
它是日文的汉字，
就是伊玛莎拉，就是金根的意思，就是事到如今了，你现在才讲这个哦
啊，
类似这样的概念，这样就是，但日文只用两个汉字就可以，就是伊玛莎拉就可以了，
表达这个意思。
对对对，所以就非常的简洁啊，就是跟上一回我们有说到某些对岸用语，它其实是很精辟又简短，所以难免就会被拿来用。所以像这种日文，就是或是英文，但也是一样，也就是英文那种商业上不是很多人都会用晶晶体嘛，你就会有 一些东西换英文啊，像 confirm 啊 concern 啊这种 double check。
哦对
哦，我们今天公司一直在用的是 database。
对、啊、但你用 你 database 你会讲一讲说对啊我们的资料库，你就不会这么讲要这么说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那么明确，
就是 database 跟资料库又有一点不一样嘛，其实它有一点是有一点差别的嘛，所以就不精准。所以我觉得这种外文进入这种生活中这一定会发生的。
对，然后我提这些东西就只是想说大家，我觉得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这种外文的影响。
嗯，
但是大家也不会去说哎你都用日文你怎么样怎么样的，
美语警察日语警察。
对，没有美语警察跟日语警察这种，或是韩文警察。
像是希特有说到其实以前有日语警察啦。
对啦，日语警察是曾经有的，
只是大家我觉得大家会对对岸用语反应这么激烈，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有一些那种
政治相关
国安上的问题啦。
对，然后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有可能是因为都是中文，因为英文或日文或其他外文会很明确的那就是外文，
危机感不一样。
对，
因为你有那种可能真的会被取代掉的危机感在。
嗯，
而且又很像，
我觉得台湾人应该要有志气一点。像我上次有举一些很难取代的对岸用语嘛，就有一说一啊，或是碰瓷啊这种非常精辟的，那你就要想一个比他更厉害的啊，可以取代他。他取代你可以取代回去啊，那你就想一个，与其在这边警察你不如就想一个这样。
有没有什么就是
你说台式可以比对岸精辟的吗？
对啊，
有没有那种就是台湾的用语其实已经非常精辟了，
对，比就是对岸用语好用的，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
我自己觉得唧唧歪歪这个词非常好用。
这个举例就让我想到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事情会发生在台语比较多。
对对
对,
對
我跟你讲啦，讲中文这种有些人讲北京话，有些人是说这叫北京话，像讲这个东西其实很难讲赢对岸啦，因为那毕竟就是你知道中华文化就是怎么来的，历史上就是怎么它就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很难讲赢对面的人。但台语的话就确实台语你也可以把它视为另外一种外语啦。
对，
我其实觉得不只是台语，我觉得各种方言他们对于某些词的精准度是比中文更高的。
对，没错，
我立刻就想到一个哎、欸，就是很能表达情绪又好用的，就是靠北这个东西。
嗯，靠北也蛮难用那种中文或是对岸的话来取代的，是蛮难的。
就是我们只能用很文雅的修饰，就是他对这个东西有意见或者是反应，但是靠北就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取代。
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通常来台湾的大陆用语是它的词义够精准，所以我们才会喜欢用。可是我觉得没有办法找大陆用语取代台湾用语的，都是那种很发散。像靠北，我觉得它的意思其实很多。
对，
但是你只要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对，他的就是情绪大于他的就是内容。
就像对岸的人也可能很难用一个词来取代靠北，就是他们可能要用好多个词才能取代靠北所有的意思啊。
嗯嗯嗯
嗯，就反过来也是这样。
我觉得台湾有一个字非常厉害，就是干
啊。对
对，但对岸有一个啊，对岸是操
啊。对，其实差不多意思。
这集会不会被黄标？可能会哦。嗯，
我不知道耶，操有喜悦的意思吗？因为你有时候在讲干的时候有时候是你开心，
你说那种干的那种喜悦的语助词。
对，就是哇干这种感觉。
可以可以，喜悦可以讲。我这他们就会说我操什么，我推他刚刚什么发了一个视频怎么样。
可是那会不会是惊讶，就是他是惊讶大于喜悦。
也有那种很爽的，也是差不多的用。所以操跟干差不多啦，差不多。我们真的要被黄标的啦是不是要给打个马赛克？
应该不用啦，算了
那我们就会变成哇逼。
对，就是 B 跟 B 其实差不多的意思。这样
他们这个字的就是源头好像也其实意思本来就差不多。
那、啊、就一样啊，都是那件事，就是只在指那件事，就是一样。应该是说我记得好像有说各国的都话都差不多都是指跟那件事脱不了关系。
对对对对，
你是铁了心要黄标。
我们讲中文就已经够容易被黄标，你现在英文直接来了是吧？
不是，反正咱们频道又没有收益
不是
也不是这样吧，你已经把自己收益化可能都断绝了。
不是啊，嗯，反正就顶多黄标这一集嘛。我们收益化是未来的事，那未来在烦恼吧。
结果说不定这一集收听率特别好，
就因为这些脏话吗？
有可能哦。
那嘛，总之就是各国的那种脏话似乎都是跟这个内党是脱不了关系啦，就是人的本能。
可是我觉得这多多少少就是因为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就是人们习惯把性污名化。
嗯，对啊，没有错。就像中国古时候很多不好的词都是跟女人有关的、
啊。对啊，
女字边的字很多都不好啊，作奸犯科的奸
啊。
为啥是女字边？ 那你就古代人就是这样、
嗯、
觉得女人就是比较你知道就是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有一些东西是被污名化。
嗯 嗯，
那其实我觉得就说到对岸的东西有些精品你就会想要用，但对岸也有一些蛮怂的东西你就不会想用，然后是有一些感觉有谬误或是有争议的，其实那个你就可以很明确说哎、欸，那我们就不要用。像我觉得动漫这个就非常有争议。
嗯，
动漫这个我真的我看到我也是会火大。
我也不行，
动漫是完全就是概念的谬误。
对、
嗯、他们现在所谓的动漫是只会动的漫画，就是动画。
对
对，这真的太谬误了，真的太荒谬，这不是语言的发展，这是在胡说八道。
没有啊，这个主文化的人想要去用次文化的语言，结果他不会用。
哦，对对对对对对，主流文化的人不了解次文化的情形下去讲。
对对对对，就像可能就是现在新闻上就是他们也不知道 cosplay 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但他们就是喜欢用。
哎、欸，对，
嗯，
然后就会变成 cosplay 已经衍生出很多其他意义啦，像有些情趣方面的那个也都也叫 cosplay。
对对对对对，
嗯，或是什么，对，但其实也不是动漫的那种 cosplay。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词它并不是一个就是什么哪里来的用语，它就真的只是一个错误的用法。
对，就是这种像这种完全就是已经是语义上面有谬误的这种东西，这我就会觉得这要澄清，就是动画是动画，漫画就是漫画这样。
对，
嗯，可是以最近的流行语来讲，我觉得有一个词也非常的精准，但是这个词好像其实也不能算是对岸的用语，它就是一个
嗯，
就是我觉得内卷这个词很好。
哦、对对对，卷卷这个最近争议很多，最近的治愈警察最喜欢抓的字卷。
可是我真的觉得内卷这个词非常精准，
也是属于那种含瓜模糊意义的东西，也蛮厉害的。对，我觉得对岸人的语言就是蛮擅长这方面的。
嗯，
我觉得他们可以把中文弄出这种类似英文的这种玩法，也是颇厉害的啦。
可是我怎么印象中内卷这东西好像也是一些那种科技类的英文来的
啊？这真的吗？
嗯，就是好像是跟 AI 有关系的那一种演算法之类。反正我印象中它本来是一个英文，
是吗？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就是在探讨社会现象的一个词吗？
你是说它的语言是跟计算机或者 AI 有关吗？
对对对对，
哦，是这样子哦。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知道那个滚动式修正啦。
滚动式修正，
滚动式修正也是对岸用语吗？其实它的台湾的说法应该是讲随时修改还是怎么样。
嗯，
也不是随机，你看我现在想不出来了，滚动式修正原本应该要怎么讲，想不出来了，
真的完了，就是
啊，被侵略了啦，哇，
被侵略，被侵略。
当然英文就是 rolling 嘛。
哦，
及时啦，及时修正。
哦，
如果你要讲不要用对岸方法，就是讲就是这个东西我们会及时的修正，
但就是感觉就差了那么点意思。
嗯，因为它是从英文的 rolling 来的。
嗯，
对啦，及时修正很有一种就是啊，这件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得赶快找补的这种感觉。
嗯嗯，就是说现在今天它变怎么样的我们就赶快改这样，所以也是说这样叫及时。但滚动式又更有一种那种
我预先修改。
嗯，滚动式比较像是它在滚嘛，就是说这事情它会一直变化，
一直变动。
对，它会一直变动，所以滚动式就是这样，这会一直变动，那我们就会一直跟着这个变动去改这样。
嗯，
它那种变动的感觉就很明确。
嗯嗯嗯。
可是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喜欢用对岸用语，还有一点是我们平常的用语慢慢的在语义弱化，所以就会接受就是可能来自对岸的感觉很强烈的一些形容。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可能以前单纯就是骂人家笨蛋白痴，然后开始觉得不够有力开始骂人家智障，然后感觉智障开始不够有力之后突然接受到一种对岸的用语就开始骂人家傻逼。
对，因为我跟对岸的人有交流过，网络上的也有，当面的也有。然后我去年有几次有当面的跟对岸的人交流，就是也是对岸的一些某一些领域的宅，然后他们就说，就有一个人他就是觉得这种文化交流蛮有趣，他就跟我聊天，他是广东人，然后我就讲了傻逼，然后他就说台湾人不讲傻逼的吧，我说对。他说台湾人应该是讲白痴，我说对，
嗯，
台湾人是讲白痴没错。他就很兴奋，他觉得他讲白痴的时候他觉得超兴奋。他就是有那种白痴这个词好很有趣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他是带着这种 tension 就是跟我讲，他说台湾人是讲白痴，我说对，台湾人是讲白痴。他说还有干，我说对，就是会讲干白痴这样。因为他好像有，他说他有来台湾留学过，好像不知道念研究是大学，他说他
嗯
台中那附近念过大学还是交换过。他就说台湾有一些台语什么他也觉得蛮有趣这样。
我觉得台语很有趣，我刚刚想到一个词就是白目，我觉得白目这个词也蛮有趣的。
哦，白目感觉也很难取代耶。
对，
白目真的超难取代，白目范围超大，
嗯，
白目跟靠北范围都超大，
对对对，
就是都是方言，因为台湾版本的北京话就是所谓的国语哦，就是经过弱化再弱化的啦，所以就是本身的那种力道就是会很弱这样，
而且是长久以来我们又习惯拐弯抹角的讲话，
对，就会更弱，
对，不得不说，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我得接触非常非常多对岸的，就是各种外包，
嗯，
所以我有很明显的感觉到，我打字的时候都打很长一串，但是他们都回短短的。
因为我本行就是语言相关，然后我对于这种学这种东西很快，所以我大概跟对岸的人聊差不多三天一个礼拜，我就可以完全用他们的用语跟他们讲话。
对，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我能不能学他们用语讲话，而是我自己会觉得我这样打会不会很不礼貌啊？
哦，对，有点语义上的问题这样。
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习惯，就是我们讲话太直接会不会很不礼貌？
就是你自己会有这种下意识，但殊不知对岸的人一点都不觉得这样。
对对对，这倒是没错了。
他还巴不得你讲更直接一点。他们讲话真的都蛮直接的、啊、也就是说像追星的人一定都会追到微博去啊，这是难免的，不管你追韩团还是对岸那边的娱乐节目什么的，你都一定会追到那个什么微博小红书去，然后他们那边的追星圈那个撕逼就是吵架真的是太厉害了、
欸、哦，真的看他们吵架好精彩啊，
台湾会讲什么网打网路战，然后他们就是叫撕逼，他们那个撕逼真的是真可怕、欸、我没有看过有人就是台湾在那边有赢的，真的，
我觉得不得不说他们吵架真的蛮好看的，
对，很精彩，
他们也算是一种战斗民族啊，虽然战斗的方向跟俄罗斯不太一样，
对，而且因为就再加上他们不能讲太过激的词语会被 ban 掉，
对，
所以他们又会开始换另外一种方式去吵架，我觉得这个好好看，
对，
而且他们在不能讲过激词语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讲出比原本过激词语还要过激十倍的内容，我觉得真的超强，你知道甄嬛传都是怎么来就是怎么来的。他们到现在还是会用甄嬛传迷音，是真的很好笑，
我自己也很喜欢看甄嬛传迷音，就是
你随便点开一个对岸的串下面就一定会有人贴甄嬛传迷音，
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有些词传来台湾之后反而它延伸的意思是完全相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走心这个词，
哦，我知道
这个算是我个人有一点难接受，因为台湾人的讲的走心跟对面讲的走心是不一样的东西啦，
几乎是相反的词，
完全是相反，所以这个我超级不能接受，因为毕竟我是老人中年人就会中年人有这个意识已经很强的，所以我没办法接受对面的人的走心的意思，所以我从来不用这个词，
因为我自己第一次接触走心就已经是已经变成台湾的用法了，就对我来说走心就是心态崩了的感觉，
嗯嗯嗯，
对，就是你的心走偏了，所以等于是你的心态崩了，但是他们的走心好像是指你对这件事情很用心，
就是上心，
嗯，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就是为什么传来这边之后反而语义是相反的呢，
嗯，像其实他们也会说上心，我觉得讲上心我就很明确，但他们如果讲走心我就拒用，因为我的走心不是，我的走心是相反的，
对，
就可是这是不是一种就是中文的特性，因为以前我有看过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一模一样的字但是会随着你的语气跟内容会有完全相反的意思，
光是意思这个词你放在一句话里面就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就是那时候他就是示范，就是说哦，如果你先到了就是你就等着吧，就是叫你等我的意思吗，
哦，你就等吧这样，
对，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迟到了那你就等着吧，就意思就是说你敢迟到你完蛋了，
嗯
哦，
对，就是一模一样的字但是会有完全不同的意思，
对，就是 A 队大败 B 队，那到底是 A 队打赢了 B 队还是 A 队输给了 B 队，我觉得这个好像也
哦，这就是会让外国人崩溃的内容，哎，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什么你说这个行为很有意思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对
对，嗯， interesting 这样，
对 对, 对，
一个是 what mean 一个是 interesting， 就是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对，
中文文法其实蛮妙的啦，这个就涉及到中文文法，还有像中文有那种比如说好不愉快
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是愉快还是不愉快，但好不愉快是非常愉快，是 very happy 的意思，所以就是好愉快啊，那个不是一个接在好后面的一个修饰这样，
没有，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跟英文有一个文法是我觉得我们比较难懂的，就是你不会怎么怎么样，他们会说 no然后怎么样，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翻译很像是哦，我不这么想，它是一个反义，它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我否定你的这个不，我其实很开心，类似这种话，
双重否定，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就是 真的不同语言之间的语法文法会让人就是有点搞不清楚。
双重否定对于用中文的人来讲也是在绕啦，
就是那种也不是不行这样子的意思吗？
类似，
对，所以中文也可以双重否定吗？
我们的不是是指我们不是不可以这个词的这个，我们是否定这个不行。
对，
对，你是去否定一个否定词啊，
负负得正啊。
没错没错，之前不是就说什么啊，没有语言可以用两个肯定词来表示否定，然后就是哦是哦。
这个厉害了，
这个真是厉害了。
哦是哦，也是属于那种语气上就有一百种意思的词。
对，是哦是哦跟哦是哦
就差很多啊，外国人就崩溃。你没有看过有一个迷因吗？就是一个老外在日本综艺节目的迷因，他就会讲出类似很多这种语言上的这种小东西，然后就会崩溃说 why Japanese why， 然后就会摔东西。我觉得那个迷因很好笑，
因为我看他那个是在讲数字这件事，然后那个其实是中文，就汉字。
对
对，他崩溃的是汉字。
那个老外还举了蛮多那种老外会崩溃的例子。
日文的数字真的很多耶，
我觉得数字还是阿拉伯跟中国人最厉害的，没什么好讲。
我觉得顶多就是二跟两有差，其他就真的日文的数字真的很疯，我真的这样，我只能这样讲，也太多念法了。
我跟你讲，那日文真的还好，欧洲语系真的会崩溃。欧洲语系你就会理解为何外国人的数学都那么烂，他们的数字这样子没有办法好的啦，能好到哪里去？就好不了一点啊，真的。讲一串数字要讲那么多个字，你要怎么搞数学？
我记得因为我们以前高中有法文科，我记得法国人的数字哇真的很疯耶，
超崩溃。对，因为我弟之前也有学法文，然后他也是说超崩溃，凡是欧洲语系都是这样。
你们可以举个例子吗？就是让我们这些不懂这种语系的人，
假设我们讲几百几十几，就是我们很明确的会在这个几里面填上数字。但是他们可能会讲几百加十几十，他们的语法是这样，或者是几加几，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个数字结合在一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没有办法用直接用一个字去代表一个数字，
就是有一点那种什么 1000 什么 and 什么 30 这种感觉吗？
英文就有一点这种倾向，因为英文它也没有那种所有的，像中文就有什么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这样，但英文就没有。
哦，就是他们会有四十千这种概念，
因为英文没有万啊，它就会 10,000 就是一万。你讲一万你还要会先会乘法，是应该是要夸奖英文还是要说他们数学不会好，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首先讲一万就要先会乘法，也是蛮厉害
的。这是蛮厉害的。
对啊，就是所以就是你知道老外的人讲数字真的是崩溃，就像然后希特说的那欧洲的那个真的是会这样子，他就是他已经必须要先去进行一些算式才有办法讲出那一串数字，你就会疯掉。所以数字还是中文跟阿拉伯最厉害了，
亚洲国家啦，亚洲国家真的是。
对，阿拉伯数字也是就是革命性的发明，如果阿拉伯数字没发明，大概我现在不知道那些就是老外的人现在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样。
真的
恐怕那个工业革命都还没有发生。
不知道，我觉得语言本身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语言它是一种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生物去看待，它是会成长的，它也会死掉。也有死语啊，我觉得死语也蛮有趣的。你的死语是日文的汉字啦，你看我又借用一个日文，死语就是死，顾名思义就是死掉的语言，就是
已经没有人使用了。
台湾很多死语台湾蛮善于创造流行语嘛，然后就台湾人也特别多死语，
很多原住民语都是死语了吧？
对，原住民有一些。对，
不是我好奇死语的意思是我们都讲中文，只是有一些中文的词是再也不会用掉，这个叫做死语，还是指某一种语言某一种原住民语已经再也不会有人用到，所以它叫做死语？
没有，死语就是我跟你说就是台湾人很多流行语嘛，因为台湾人以前就是很会发展那种网络用语流行语，但大概过了10年那个东西就没有人在讲，它就死。
你知道 LKK 吗？
对， SPP 然后 PTT， 你们知道 PTT 是什么吗？
很 biang 欸，
很 biang， 对，很炫
哦。那确实算
BJ4 是不是已经没有在用了？
没有啊， BJ4 还有啦，中年人还是有在用的
啊。
快死了。
快死了，进入晚年了。
僵尸了吧，
僵尸化了。
像 LKK 那真的是死到不能再死的、欸、
真的
就是真的是上古生物欸，
因为已经没有人讲老 Coco 了吧，
真的很蛮怂的了。怂其实也快死了欸，
怂啪啪也快。
我觉得怂还有，但是怂啪啪真的是没什么
SPP。
对啊，怂啪啪就真的是
应该大家都不知道 PTT PTT 原本是什么了吧？ PTT 原本是怕太太
啊、欸！我现在讲 PTT 应该都是指那个论坛。
对啊，我第一次听说怕太太耶、欸！
我跟你说 PTT 论坛在成立的年代，那个 PTT 那三个字就是怕太太的意思啊。
真假的？
他只是借用那个流行语的那三个英文字啊。
我有听说过，但是已经很久很久以前没听，就是没听到。
它就是 LKK 年代的产物，也是私语。
所以我们真的是怕太太实业坊吗？哇，我们学到新知识了，
已经死去的知识就别再学回来了吧。
不，我们要传承下去。
很多啊，因为以前那种，你们知道 BB code 这种东西吗？
哦，我知道，
它只能打数字，然后它就超多私语，就数字密码，就比如什么1314520，来请翻译。
哦，那个什么1314什么我爱你那种
啊。对啊，很多啊，什么530又我想你啊。
啊，
不得不说这种数字流行语最近才回来的就是7414。
所以
这真是最近的。
你看文化，我上一集说文化就是什么，首先前卫，然后当代，最后就是复刻。
复刻，
所以现在数字用语又复刻了。
我觉得4444多少也是这种感觉。
4844啊，所以我说不定5年后就会开始流行 SPP。Oh my god。
我觉得这有点困难。
5年后说不定在小红书就有人讲 SPP。
不是 LKK， 不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所谓的什么 LKK SPP 啊什么东西，它其实就是现在大陆用语的拼音，
中国的那个。
没有错，它已经回来了。
对耶。
对啊，是不是？所以你看文化就是这样绕一圈的啦。所以大家不要，我跟你讲，台湾人真的不要妄自菲薄，我们才是文化出口的，真的。他们只是绕了一圈啦，真的。
我们现在还在痛斥什么大陆的什么 SB 什么什么 YYDS， 我们以前早在20年前还在 LKK 呢。
对啊，早就用过了啊。所以你看现在的小警察们，是不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 LKK 这个东西？
他们根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
对，他们与其说什么我这辈子都没听过立马，错，你是这辈子都没听过 LKK。
对，
所以你才不能理解对岸讲什么 XSSB， 这早就是他们才被我们文化侵略好吗？
对耶。
跟你讲，台湾的真的你不要这么没自信，大家要有一点自信，真的我们才是文化侵略他们的。
我觉得这两节内容真的非常的有趣，就是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学语言很慢的人，但是我自己也觉得这种语言的传承非常的有趣。
嗯，对啊， 语言是真的蛮有趣的。 语言也会融合很多就是这种文化主流跟次文化的东西，然后它会不断成长，但它也会死掉，那也会变成，它可能会从一种语言变成另外一种语言。英文也有美式跟英式，像这样子的事情。
韩文其实也是这种感觉了，而且韩文它从发明出来，就是它那些韩文字从发明出来到现在用，其实真的没有过多久，所以他们进化的也很快。韩文现在外来语实在是太多了，
嗯，
多到，因为我爸妈是韩国华侨嘛，所以他们其实韩文非常好，但是因为他们长时间不在韩国居住了，所以他们现在回韩国讲话会有点像古人
哦，就外来语困扰这样。
他们不会用外来语，所以他们反而现在有点看不懂韩文到底在讲什么了。
哦，那真的是也是蛮奇特的一个现象。
嗯，不得不说，就是毕竟是专业领域，我觉得这两集应该是卡森目前以来讲最多话的两集。
没错，他的主场。
应该之前当来宾的时候也有一些专题是我讲的比较多啦。不过今天这确实是我的本行，这样
讲就是算命还是讲哪一集啊？
水逆讲的蛮多的。
对对对对对，
那也算是我的一个小专场这样。像大家会看。有时候会看一些科普的东西，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语言学的科普啦，真的很有趣。看了之后你会就比较不会去拘泥于说你要去警察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在文化中你要去警察什么东西，这种想法你已经会把自己陷入一个困境里面。
其实我自己认为就是现在有些反中反到太严重，就是变成像是治愈警察的人，他说实在他的本质跟小粉红已经没有差别了，就是他极力否定另外一个文化，他其实跟小粉红做的事情根本就一模一样。
就你不要用小粉红方式去对付小粉红。
对，
就不要说行业跟职业什么什么之不之语，那就有点离谱了。还有说我看到一个说法语是之语，法文才是台湾用语，这就真的是太离谱了。
为什么英语我们从以前就讲，为什么英语不是之语可是法语却是之语，
就乱讲啊。就是想必都是一些学生嘛，就是年纪很小，或是说什么快递是之语，包裹才是台湾用语，这就太离谱了。这完全是离谱，他这辈子都还没看过快递是吗？可能只有10岁吧。
可是以前在 在我们就是我念书时期有一段时间真的会有国文跟国语的争议耶，
那是不一样的意思啊，它不是值不值，它是不一样的意思，就跟行业职业它是分别的词，不是值不值的问题啦。
嗯，
所以语言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所以其实法文跟法语也是不一样的意思。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它是有点不一样，它不是值不值的问题，
就完全是不同意思的词。
对对对，也不是完全，就是它是有点意义上的差异，所以它是用语上的问题，不是知不知的问题这样子。
嗯，
我觉得其实在语言这方面就是要多尊重别人，因为毕竟你没办法知道他的家庭，他说不定就是刚从可能对岸回来，或者刚从哪里回来，他从小到大的语言熏陶就是这个样子。
不用这么斩钉截铁的说，对你我这辈子没听过什么，你的一辈子跟别人的一辈子也可能就差蛮多的。
对啊
对啊，
对对，不用这么的主观的去看。
嗯，
好吧，互相尊重啦，互相尊重。
好啊，那这个我觉得这个话题感觉继续下去可能会录个十期，所以我们这东西太好聊了，就是可以讲的东西太多了。
对，
好啊，那我们时间还是差不多了，就是未来有机会的话可能你可以继续聊聊相关的话题。那这次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了，大家拜拜
拜拜。